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灵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弟子，就是要证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在修炼中师父一路呵护着弟子，师恩的无量智慧与慈悲造就了弟子的一切。我妻子是独生女，结婚后因我长期不在家住，妻子和孩子便和岳父母生活在一起，只有休假时才回自己家生活。岳父母都做过教师，他们的家庭出身是所谓的官僚地主家庭，历次运动中饱受冲击折磨之苦，在长期的被打击迫害中，他们自保的方式就是在工作中少说话，只是学共产协党的书籍，能够大段背诵协党党魁的文章诗词，虽然目的是为了给他人看为自保，但在潜移默化中，在思想上却注入了共产邪党假恶斗的基因，扭曲了人格，极端自私虚伪，成了共产邪党淫威下的奴仆。我岳父母退休后由于身体不好，又练了假气功，并且还做了佛教居士，家里烧香，附体和邪恶的生命控制着他，使他性格更加扭曲变态。2001年初，由于做真相资料，我和妻子先后被恶警绑架，非法劳教，9岁的孩子跟岳父母一起生活。2004年，我回到了家，由于我的家正被岳父母的亲戚暂时借住，我只有住岳父母家。以前岳父母的亲戚谈起二老时，因我是晚辈，不愿多谈，只是几个字，但几乎是一致的评价是大疯子变态。我当时并没有赞同亲戚的看法，但当我失去公务员的职位时，二老的表现就是范进中举中的范进的岳父也是望尘莫及的，偶尔停电了不准点蜡烛，只好和孩子摸黑呆着，每天做饭不是说太淡了就是说太咸了。有一次我和以前的一位已当师长的同事因故聚在一起，我岳母说，当大师长这是人家闺女的福气，像我女儿就得找这种窝囊废。同事赶紧说，不不，我们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这样，当年他要去总部我不如他。岳母不吱声了，他知道当年我调往总部时他极力阻拦，别人都是他的工具，就是自己的女儿也是一样，当女儿考上大学，他为了不让女儿到外地离开自己，利用老师的条件隐瞒真相，谎称没考上大学，要女儿工作挣钱，我和妻子的钱也被他用来买房。我从劳教所回家几个月后，妻子也出狱回家了，他由于正念不足，承受不住邪恶的疯狂迫害，被迫转化，在怕心的作用下放弃了大法修炼，这使我很是难受，身体出现了病液反应，被岳父母骂出了家门。因为自己的家被亲属住着，只好拖着病液严重的身体在公园的树林里躺了一天，晚上到打工的单位借住。亲情真是能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想想在邪恶疯狂迫害的刑讯逼供中，在胳膊被打断的情况下，在非法关押的3年中，自己都能够经常地保持正念，在师父的呵护中走了过来，断臂一夜长好，脑袋砸在水泥地上却安然无恙，在黑窝中清除了大量的邪恶生命，而在亲情面前却正念不足，致使脱肛严重溃烂，自己也感到过不去关了，被工厂的亲属送到医院，医生看后大吃一惊，怎么烂到这种程度，送北京吧，我们这不行，治不了。 另一位医生说，这比打断胳膊还严重呢。我一听顿时清醒了，这是师父用医生的嘴点化我，医生可不知道我的胳膊被邪恶打断过。正念一出，一切皆顺，亲戚搬走了，房子腾出来了，回家练功学法，只休息一天就上班了，而且脱肛症状两三天就彻底好了。我们三口人过了几天平静日子，但好景不长，岳父身体半身有些麻木，要我们过去照顾他们。我本不想过去，但妻子被迫害的精神身体都很差，他又劝我要有度量，只好一同过去住。妻子说，他不是只对你一个人这样，对我也一样。没上班的时候他对我很不好，上班挣钱了态度才好了，就是因为岳父对其女儿很不好，没有亲情。我妻子从不叫他父亲爸爸，我因此多次劝妻子要改正这些。到今天我也算体验到了，想想当年喝着我的茅台酒美滋滋的面容，不会想到今天的凶恶眼神。收拾你的东西快走。我要走，岳母不干了，老了有病了更需要人。岳父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照顾他。同病室一部队离休干部对我说，像你这么孝敬的儿子现在太少了，世风日下呀。有一天我岳父吃完饭问我，你这样照料我是不是想图我的财产？你一个穷光蛋光杆司令赖在我家干什么？老干部听了从床上下来，走到岳父跟前问，他不是你儿子？岳父不吱声。我答道，他是我岳父。
老人家一听火冒三丈，吼道，你这个老畜生，我还以为是你儿子，原来是姑爷，
他这么照顾你，你还这么说，畜生啊畜生，我不能和畜生住在一起。因其是疗养，第二天出院了。老人家回到干休所，和一堆人说起此事，仍然骂个不停。其中一人说，老爷子别骂了，那是我表姐夫，不过他能做出这事来。这个人是我妻子的表舅，工程师，头脑聪明，经营一个小电器厂。为了岳父能安心养病，我回到自己的家，需要我时我就过去办事，办完事就回自己的家。亲戚听到岳父母的行为后，都来我这劝我想开点。妻子的姨父说，你要放宽心呐，他们不是只对你这样，他们对谁都这样。这位姨父在我刚从劳教所回家时找到岳父母说，你们知道他和你女儿结婚时可不是现在的样子，言外之意是告诫岳父母不要欺负我。我多次对舅舅和姨父讲真相，他们不接受，以为我是上当了。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观念太重，很自负。几个月后，岳父的病发展为半身不遂，完全需要别人照料。妻子太累，要我过去帮帮他。邪恶的生命控制着岳父母的坏思想，不断地折腾人。岳父母经常对我们开口就骂，岳母还利用财产威胁妻子，不照顾好我们，你妄想得到财产。妻子说，你那点破房子白送我也不要，不就是用我的钱买的吗？加之警察经常到家里骚扰，妻子实在承受不了了，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叫我走吧，不然我会死在这里，我实在承受不了了。几天后，他到几千里外的寺院出家了。妻子走了，我怎么办？面对一对80余岁的病人，落井下石的老人，走我是轻松了，但会带来负面影响，不用考虑，继续留下来照顾好老人。因为我的行为是常人无法做到的，就是亲生女儿也难以承受离开了，其实已经超越了常人的伦理。岳父母更加肯定了我必有所求，看上了他们所谓的财产。于是乎，经常能听到岳母说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要想走 光屁股滚蛋。岳父将屎尿弄得一床一身，我给他擦洗。他说：“我可没求你。”我说：“我求你，我要给你擦洗。”因为他认准了我要涂他的东西，所以经常用他能动的半边身体拳打脚踢，身边经常藏着刀剪，突然就扎过来。尽管小心伺候，也被他打破过脸，扎伤过手。我要上班雇个保姆，只能半天，保姆整天在家，岳母受不了，下班回来还要照顾他们，一边照顾好岳父母，一边关心着妻子，不断地祭奠零花钱，希望他早日回家，走回修炼中来。每年都抽出时间去看他一次。两年之后传来消息，妻子病重，于是我赶赴外地，将其送进当地医院。当地佛教居士听到他人介绍我的情况后，主动捐款为我妻子治病。他们一起来到医院，我急忙出去感谢。我刚一出现，几十个人忽然鼓起掌来。我说心意我领了，钱不能收，同时讲了我是按真善忍才能做到的。有几人当时就哭了。几千里路，日夜兼程，不能坐车时，我就背着妻子走，回到家乡。几天后，妻子死于医院。谁都以为我这回真的要离开二位老人了。妻子的表姐说，希望你有时间来看看二位老人，看看失去唯一女儿的二位老人，想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依然如故地照料二老。转眼两年又过去了，岳母从失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思想又活跃起来。有一天，她对我孩子说，你爸早晚得害我们一下子。他耳背，自以为声音小，而我听得很清楚。害他们，怎么害他们？想起来了，房产证还在我们这里，因为买房办手续当年都是我经手办的，锁在妻子的抽屉里，赶快拿出来送给岳母。岳母说点面上的话，你收着吧，钱你也掏了，利你也出了。我说你收着吧，放心。以前我曾经多次给其讲真相，他不听，反而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所以后来我就不谈了，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今天我看时机成熟了，就从几个方面向其说明了道理。其中谈到，人是超越不了伦理的，你们是我的岳父母，但不是父母，为什么当我落难时，我父亲流着泪说，孩子，这有你的家，不行就回来，我们有吃的有住的。岳父则对我说，穷光蛋，光杆司令赖在我家干什么，吃我的喝我的。你女儿去世了，我母亲哭着说，孩子，以后有机会找一个人作伴吧，老了谁照顾你呀，不然我死不瞑目呢。你却说，你还找吗？怕我找了离开你们，你说这能比吗？而且我没有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却守在你们身边。为什么我做的别人不理解，是因为人是做不到的，我能做到，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修的是高德大法，是师父要我做到的。从此以后，他再没有说过不敬大法的话。人越来越老，依赖我的心越来越重，怕我再娶妻离开他们，便时常给我讲再娶妻子的危害，并经常举例听到或看到了那些再婚者陷入痛苦深渊的故事。我见他总担心他的房子，我就说，我有房，不要你们的房子。他却说，你说话算数？我说，算数，真心不要。他高兴了，又问道，你的房子也应该有我的一份。我说，没有你的份，是我的房子，我死了以后由孩子继承，没有你的份。过了一天，他又开始担心了，我不要房子没诱饵了，别离开不照顾他们啊。人是无法理解修炼人的，别说他的房子，在单位时我分的新房子都让给了他人，现在八年多过去了，老太太经常说， 多亏我姑爷，要送养老院，老头子恐怕只能活半年，别说八年了。过年了，去给上面提到的表舅拜年，表舅说，你怎么那么能忍？我说，真善忍。他说，明白了，明白了，只有这样解释，你若有其他目的，待不到今天。并托人将他漂亮的且小我十几岁的女儿介绍给我，我婉言谢绝，使这位身价千万的企业主由衷敬佩。去给表姨父拜年，表姨父掏出大法真相护身符来说，我随身带一个，烧香敬着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可怜的孩子，了不起啊。有些心性不好的血缘较亲的亲属更是风言风语。岳母的娘家侄子媳妇在外地，有一天打电话对我说，你要好好照顾老人，不然把你赶出去，你饭都吃不上，你年纪不算大，还想找媳妇吗？谁找你呀？不过也能找，找个农村的，你自己照顾老人几年了，活不了几天了，别叫别人捡了便宜。我听后哈哈大笑，说道，听嫂子的，好好照顾老人，如果有人来照顾老人，我非常欢迎，马上让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夫妇来老家办事，需要我帮忙，到家一看流着口水的老人，别说伺候了，饭都不在家吃，去饭馆吃饭。在办事时请亲戚吃饭，亲戚说，给我一个亿，我都不会去伺候他们，他们家只能去一次，去第二次就认为你有图他什么的想法，他家有什么可图的？表嫂说，只有修真善忍的才能做到啊。这其中还有个插曲，表嫂的小姨子，就是前面提到的表姐，要给我一部车，表嫂非常妒忌，为了救她，本来我答应要车，又不要了，这样做也有助于帮助她认识伺候老人没有什么自私目的。我们做事不是为了我执着不执着而做的，而是围绕着救人而行事，自己也有过不好关的时候，当有困惑时，师父就点化弟子。为了防止岳父生褥疮，每天要从床上起来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中午要换尿布卫生纸，晚上岳父睡觉时再回床上去，每顿饭还要喂，所以我是离不开的。就是父亲病重期间，我没有伺候过一天，因哥嫂姐姐对我修大法理解支持，对我伺候岳父母都表示应该这么做。父亲去世，我处理完丧事回来上班，单位要我出一天差，岳母就不干了，要我辞职专门伺候他们。当时各种委屈交织在一起，愤而说道，我为了照顾你们，我没有伺候过一天我过世的父亲，为了照顾你们，这是你们知道的，我推辞了你亲戚两家企业和公司的高薪聘用，恨我有，笑我无。说的岳母一直说好话，说老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后来岳母对我孩子说，你爸爸做到了连儿子都做不到的孝顺。一旦出现矛盾，我就内找自己改正不足，提高心性，师父经常的点化鼓励弟子做好，在修炼路上出现了许多神迹。这里我只是谈了一些岳父母家庭中的情况，在自己的家庭身体等方面也遇到了一些磨难，真正体会到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讲的，白苦一起降，看其如何活，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承受应该承受的一点，而且是表象的东西，而实质的东西都是师父承受的，而且弟子的难越大，师父承受的就越多。2002年时，师父要我看到自己另外空间的神体，为自己世界众生承受的表现，神体受到巨大的伤害，表现在人间就是承受了巨难，就对我而言，承受的一点已经用巨难形容，也是自己承受似乎到了极限，而且只是表象的承受， 师父实质的承受，对弟子来讲这是天机，是弟子的智慧无法理解的，只有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敬仰。在修炼中明确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家庭过关中要明白这是修炼，不是只是为了做个好人，更要明白这是正法修炼，不只是为了承受苦难，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才能尽量走正自己的路，在师父的呵护中走过来。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实修中见证大法的美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今年60岁，46岁时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4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弟子历尽风雨沧桑，勤学大法，苦修心性，紧跟师尊走到今天。弟子没上过学，没文化，在同修的帮助下整理出自己的部分修炼历程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符合法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一个早年丧夫的乡下孤寡妇女，有2男1女，3个要吃要穿要上学的孩子，在中共恶党不顾人们死活的黑暗统治下，在人们普遍的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1999年，听村里人偶然说起法轮功，说法轮功是佛法，是高德大法，是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向善做好人的，我就产生了要修炼法轮功的想法。到同村同修家才知道，我村已经成立练功点半年多了，这样我就开始得法了。因为家境贫寒，从没上过学，不识字，同修给我讲了学好法对修炼提高的重要性，我就下决心，为了能更好的得法学法，用法来指导自己修炼，我一定要识字，一定要自己读大法宝书，更好的同化法。就在我刚得法仅2个月，身体上原有的心脏病、头痛等病不翼而飞，大法的真善忍法理不断重塑着我的心灵，清洗着我的各种不好的人心，我也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一，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万万想不到的是，中共恶党竟疯狂污蔑诽谤大法，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我那个伤心啊，我就想，我要告诉世人大法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1999年的11月底，我带上300元钱，坐汽车从老家到省城，再换乘火车，于当天到达北京。一路上只车票和买卫生纸就花去了90元钱。到北京找旅店，一夜要60元，我没敢住，露宿街头。第二天来到火车站，在无意间却结识一位2次进京的女同修。我俩怀着神圣的证实法的目的，踏上了天安门广场。当我们把事先同修给准备好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高高举过头顶的时候，感觉自己是那么的自豪。广场上的恶警对我们暴力殴打，恶警抓住我的头发，把头使劲地往汽车上来回撞。这时我就听到同去的同修高喊， 你们别打大姐，你们打我，别把大姐打坏了。我心里那个激动啊，看，这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苦难中想到的还是他人，我也一定做一个师父的真修弟子，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恶警紧接着就把我们拉到了天安门派出所，逼问大法弟子的姓名地址，对大法弟子施以各种暴力殴打。在恶警坏人用手铐、脚镣、警棍、电棍的威逼利诱下，我抱定一念，放下人心，放下生死，就听师父的话，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指使，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结果第二天我就回家了。二，实修去执着。我摆正修炼与生活的关系，摆正学法、救人与家庭孩子的关系，每天把学法放在第一位，讲真相、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之后，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及家中孩子的帮助下，除了正常的家务、农活、讲真相，我就一心扑在识字学法上。我随身携带宝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不认识的字就问。终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可以通读大法宝书了。虽然读得结结巴巴，但能学法，能自己读大法宝书，我就知道师父让做什么，怎么做，我就知道主动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我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在修心去执中，在救度世人中勇猛精进。在这里，我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同修的无私，也感谢我的孩子的帮助。在我得法后的第二年，一场突然的家庭变故，对刚刚修炼一年多的我，进行了一次极大的心性磨练。正处于谈婚论嫁时的儿子突遇车祸死亡，肇事司机逃逸。几天后，破案谈到赔偿事宜，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不向肇事司机提任何不合理要求，由相关部门合理处理此事。丧夫失子之痛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在人生中我觉得真是太苦了，迷茫中是师父的大法点醒了我，我懂得了生在人世，人各有命，身不由己。从法中，我懂得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我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崭新生命，我从此就不是一个只为自己的名利情而乐而忧的人，而是把救度众生中不能使众生明白真相，从而被大法救度当作心中的苦。我抓紧多学法，多做三件事，多想能使众生得救的办法。三，扫马路修心。恶党欲图非法抄家绑架我，黑夜中我只身一人，只穿一身睡衣，离开生活了40多年的家乡，到省城谋生，没有落脚之地，没有亲人，找不到同修，真是两眼茫茫。为了生存就得打工挣钱，开始在大城市干最好找、最苦、最累、最脏的扫马路工作。苦、累、脏，冬冷夏热还好，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人们的白眼、谩骂、侮辱。有的人你扫慢了他要骂，有的人你扫快了他要骂，稍不注意把垃圾灰尘扫到人身上、车上，更是被人骂得狗血喷头，被各种行车撞上，致残、伤、死的更是时有发生。我以前个性要强，因是一寡妇，怕被人欺负，总要表现强的一面，在村里不能有人比我更泼辣，名利情执着的相当厉害。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这份工作不是最大限度的让我去掉这很难去掉的好斗的常人之心吗？当我认识到是师父为去我的强大执着而苦心安排的修炼路后，一开始面对谩骂真是含泪而忍，渐渐的随着自己心性的不断提高，就能达到心不动坦然而忍了，乐呵呵的工作了。 我给自己规定干十天活，休息五天，用来大量学法。一个月干20天活，学10天法，工作学法两不误，真是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为弟子的提高操尽了心。有一段时间做家庭保姆，在自己的意识中想照顾男的，不想照顾女的，认为男的好照顾，女的不好照顾。有一次到一个残疾的男人家做保姆，那个男的竟提出非礼要求，一开始只是感到莫大的人格侮辱，感到被恶党败坏了的人性的肮脏，整个社会被共产恶党糟蹋的不成样子，人类道德的低下。但向内找，深挖自己，发现潜意识中却有很强的色欲之心，旧势力想利用自己还有想多挣钱的心，利用常人的色欲心拉自己上钩上当，从而让自己掉下来毁掉。四，去掉后天形成的败坏观念。同修买到了一个假手镯，知道我女儿是卖这个的，就拿来叫我女儿给卖掉。同修讲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卖的钱就做真相资料用。当时自己就不高兴，认为同修是不真，是骗人。随后镯子就在我家不见了，我心想也不能告诉同修镯子丢了，怕同修不信，就从自己家拿了1000元钱送给同修，说是卖镯子的钱。同修说把钱用在做资料上，可过了几天在家中又发现了假手镯，我也没好意思再告诉同修实情。有一次同修说卖假手镯是我失德还是你女儿失德，我就借此告诉同修说本来镯子在我家找不到了，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丢了，所以就自己拿了钱给你，说是卖了，后来在家又找到了。同修还是说让卖掉，我就对同修说卖假手镯不符合我们修炼真善忍的要求，我女儿收到假钱就撕掉了，你这假手镯别卖了，愿意在家摆放就摆放，愿意当玩物就当玩物，不要做错事。在这过程中还真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修得好，但过后对照法仔细想一想，发现自己做得很不好，从中暴露出了自己很多的执着于人心。师父在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师父还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那么作为修炼人来讲，怎么算是修？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如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等，这是分内的责任，这是树立威德的一部分。而作为自己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自己不提高，你那些事情都做不好，所以你严格要求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去掉它，你这就是在修了。一件事情在过关中，你能认识到，你明白了，做得好，你就升华了。对照师父的法，我发现从一开始我就是以想当然的态度，用后天形成的败坏观念对待同修。同修说卖手镯，先前就说是假的，能卖多少是多少，并没有说当真货卖，做的没错呀。我却用恶党党文化怀疑一切的变异的人心，怀疑同修不真不善。当镯子找不到了，不是诚实告诉同修真相，而是用人的狡猾，宁可用常人最不好的人心说谎话，失去钱财，欺骗同修，也要顾虑自己的虚荣心，掩盖自己的怕心，怕不被人理解的心。本来是自己做的不真不善，还指责同修，与师父的要求真是相差太远了。感谢师父的慈悲，又苦心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同时也感谢同修的善良淳朴，使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五，卖场大火，坚定信师信法之心。 正值农村麦收季节，家家都把收集起来的麦子堆积在打麦场上。我们家打麦场和另一家的打麦场相连。一天大家正各自忙碌着，忽听邻家打麦场上一片惊叫声，寻声一看，只见邻家打麦场窜起一片火苗。因打麦场上没有救火工具，没有水源，大家都傻眼了。眼见火苗越窜越高，火势越来越大，而且火借风势直奔我家麦场而来，一场大火眼见就不可避免，一年的辛苦劳作眼见即将化为灰烬。人们悲伤的心情眼见就挂在了脸上，惊叫声哭叫声四起。惊悸之余，我忽然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赶紧求师父。念头闪过，我心里立即升起一念，师父救弟子，让大火绕过我家麦场，不烧我家麦场。说是迟，那是快，只见大火迅即就烧到了我家麦场旁边。这时奇迹出现了，大火好像长了眼睛，就从我家堆积的麦场边绕过。大火过去了，麦场保住了。当人们回过神来，看到我们两家麦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局，人们都感到茫然惊愕，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有一年劳作化为乌有的钻心伤痛，也有看到我家麦场安然无恙的不解。当我告诉人们实情，说是我修炼大法的福报，是神佛的护佑，是法轮大法师父的保护，家人的惊喜，乡邻的惊羡，使我油然升起作为大法弟子的幸福幸运，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同时大火的神奇也坚定着我信师信法的心，决心随师正法，一修到底。给同修送做好的一元面额的8000元真相币，下公交车时忘记拿装真相币的包，到同修家才发现，那个急呀，怎么办？去找人家，车主不承认怎么办？车主发现是真相币，万一举报怎么办？哎呀，这可是我近一年的劳动所得呀！焦虑、顾虑、利益心、怕心交织在一起，不断地冲击着我。这时我想起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想起了师父的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见转法轮，是啊，我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是助师正法救人的，只要我做的符合法的要求，一切一定就是最好的结果。过程中只不过是暴露自己的人心，去掉自己的魔性，以提高自己的心性为目的，这也才是师父所要的。法理上明白了，我坦然地找到了车主，说明了来意，车主很痛快地把包交还给了我。这件事发现自己还有很强的利益心、怕心，做事急躁不仔细的心。这件事过后，有一次去上班，因先办了些别的事，把装有手机、真相电话、酒瓶、单位饭店的钥匙的包挂在了电动车后座的靠背上，骑车走时忘记了把包放进前车筐里，到了单位才发现包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丢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时间就到了，不能因为我的过失影响单位的工作。我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让捡到包的人动善念，把包还我。随即给我的包里的手机打电话，电话通了，说明丢包的情况，接电话的人马上说让到某单位大门口去取。七、换地风波。修大法之前，我们村有一乡邻看上了我家的一块地， 要用他家的一块地跟我家交换。地在农村可是老百姓的天，失去什么也不能失去地。因他家在村里势力大，有村干部撑腰，我心里虽然十分不乐意，但我一孤儿寡母家也真没有办法，怕得罪了村干部，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家的安宁，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着想，虽然换了，心里憋屈的不行，心里恨我的丈夫死得早，家里没人撑腰，恨自己是个女的做不了大事，恨孩子们小帮不了母亲的忙，也恨乡里们势利眼，没人肯帮我家的忙。为了这个失去的名与利，心里那个窝囊啊，既委屈又无可奈何。几年后我修大法，被恶党迫害的流离失所，离开了家。有一天儿媳从家中给我打电话，说换地的那一家又要把地换回来。儿媳哭诉说被人家欺负得不能活了，要动刀子了。我劝儿媳不要冲动，等我回家处理。我想这是对我能不能放下名利情常人之心的考验，同时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让乡亲们看到修炼大法的美好。师父讲，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选自《精进要旨》证实。回到家中，我首先说服了孩子们同意换地。我和要换地的人家讲，你们要换地肯定有你们的想法和难处，我修炼大法几年，师父要求我们要处处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跟你们换。我家孩子不修炼，但也听我的话同意换，但是呢，你们从常理讲也给他们个面子，说几句好话。听我这么说，那一家人高兴得不知怎么好，说婶子，我们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照你以前的脾气，我们想我们两家一定会为这事弄出大动静来，听你这一说，我真是服你了，法轮大法就是好，能把你变成这样好的好人。原来他家要盖房子，看上了这块地的风水，为子孙后代，为家庭兴旺，才非要换地。此事众乡邻知道后，无不夸奖大法弟子的大度，夸奖修炼大法的美好。本来一场不可避免的纠纷，就这样平和地解决，在村民中有力地证实了大法的美好。八，买手机。我曾经结识一位被恶党迫害、背井离乡的同修，当时同修说需要一部手机，当时我的家庭条件很差，我自己都还舍不得买，考虑到同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做三件事救人，我很快就把手机买给了同修。过后也没往心里去，但当年收麦子的时候，我家的麦子和往年比一下子就多收了上千斤，在往常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上千斤的麦子可是要装十几袋子的呀，大丰收啊，一家人的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和家人一样也很高兴，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呀。等把麦子卖了，多出的钱数使我一下想起了前一段我为同修买手机的事，花的钱正好是这个钱数，大法的玄奥再一次展现在我的眼前，真是法轮大法的法理对任何人修炼，包括宗教信仰，都是有指导作用的，这是宇宙的理，是从来没有讲过的真法，过去也不允许人知道宇宙的理，佛法，它超越一切常人社会从古到今的学术及伦理，过去宗教中所传的和人们感受到的只是皮毛和现象，而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见《精进要旨》博大。大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在不同的层次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九，吃肉。 有一年我过生日，女儿买了羊肉包饺子，我带了她到单位吃，恰巧有同事问我中午饭带的什么，我就说是羊肉饺子。另一同事听后就打开我的饭盒看了看，说不是羊肉，是猪肉。这样单位同事就说我不诚实，太虚荣，我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了，我也没有说假话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又说，修炼嘛，会通过任何方式把你的执着反映出来。听师父的话，我的什么执着心造成的呢？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有对常人过生日的执着心，对女儿为自己买肉过生日的欢喜心，还有怕别人说自己不好的爱面子的心。找到了这些，我看同事真的就是一种感激的心了。十，语音电话。我从省城回老家，为当地同修带回30部讲真相语音电话，和当地同修讲推广此一项目。当时就有同修反对，理由是手机真相项目容易被恶党监控，不能在当地打，要用就到邻县打。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听师父的话，我首先向内找，看到自己有自以为是的心，没有事先和同修沟通协调好，强加于同修的心，所以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要间隔我与同修。修好自己，我和同修进行交流，共同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不能有彼此之分，不能被邪恶利用我们的人心形成间隔，影响救度众生。不愿意做此项目，是有怕心，是人心，不是正念。大法弟子心装救度众生，就做师父要的，就是最安全的。通过交流，大家提高了认识，30部手机被分布在10几个自然村，同修手中又增加了救度众生的法宝。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这14年的学法修心讲清真相中，弟子每一步的前行提高，都渗透着师父的宏大慈悲，都伴随着向内找，去执着的剜心透骨，酸甜苦辣。但每一次在法理上的真正提高后，都无不亲身感受到浩荡的佛恩。师父啊，弟子一定谨遵您的教导，在宇宙大法的光耀下，不断同化大法，使自己的心灵净化再净化，坚定紧跟师父正法弘誓，勇猛精进，完成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救度世人的伟大使命。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大法，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